罗马书系列讲到63，我真是苦啊。二，罗马书7:13-25，维保罗牧师，2013年11月17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6月18日。罗马书7:13-25，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今天早上我们将完成罗马书7:13-25的信息第二部分，让我们一同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赐下智慧，使我们真正明白在这位伟大的使徒内心和思想中所经历的挣扎。你借着圣灵将这些话语记录下来，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祈求父啊，你的圣灵也同样赐我们悟性去明白，并赐我们意志去将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的信仰与行为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既然这是第二部分的信息，请允许我简单回顾一下上周的信息。我们谈到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处于一种内在的冲突之中。我们必须记住，尽管保罗只是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并非神，但他是那位忠心服侍神、忠心牧养弟兄姐妹的使徒。他所经历的苦难远超过世上大多数人。若世上有人能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我想那人非保罗莫属。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若你和保罗在一起共度时光，你可能会产生一种属灵上的自卑感。然而，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的，却是一位内心挣扎、与自己较劲的人。然而，这段经文并非描绘一位绝望之人，也不是失去喜乐的人。相反，我们从中看到一个人内心的见证，他已经认识到真正的喜乐与平安的根基。正如保罗在其他书信中所写的，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保守着他的心怀意念。保罗是经历过这极大平安的人，他也经历过极大的喜乐。在腓立比书2章中，我们读到，即使面临自己的死，他也写道，即使我被交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贡献上，我也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他又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与我一同喜乐。可见这喜乐并非他独享，而是他要我们一同拥有的。因此，无论我们如何解读罗马书7:13-25，这段话都不应被视为抱怨或发牢骚。这不是在情绪宣泄，而是一位属神之人揭示他心灵深处的过程，一个不断引导他仰赖那真正该依靠的过程，使他得着持久的平安与喜乐。 他不是在借文字宣泄，而是在向教会，向我们揭示他内心的历程，好使我们也能效法，最终达到他在本章结尾所到达的属灵地步。在第13节，保罗解释律法的功用，本段是在为神的律法辩护。律法本身并非问题之源。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那就除掉律法吧，这样我就不会再感到内疚了。相反，保罗强调律法是生命的工具，使罪显明为罪。在第14节，保罗指出律法是属灵的，但它是属肉体的，是被卖给罪做奴仆的。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被俘的奴隶，在强暴的主人手下挣扎。律法显明罪的工作并未在保罗信主之时就终止。信主之后，保罗并没有停止努力遵行律法。他没有说，既然我信了耶稣，就不再需要将律法作为伦理的标准。这段经文见证了一位重生之人，一个得救之人，并未抛弃神的律法作为道德准则。我们上次也提到，这并不是保罗在回忆他为信主之前的经历，而是描述他当前真实的内心挣扎。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在某种程度上都经历过类似的挣扎。保罗只是把这挣扎推向了极致。我们或许会因自己违背神的律法而感到不安，但保罗则深切地表达出他的痛苦。他说，我恨恶我所做的。我们或许不会如此直接地说这话，但这是事实的写照。他不仅没有行出善，反而去做那些他本身厌恶的事。这并不表示保罗在成圣上毫无进展。毫无疑问，保罗已经因神的恩典而成圣。我相信在他事工末期，他比起初期，甚至远在信主之前，已更加敬虔。在某些情况下，保罗确实能够说他有无愧的良心。所以他不是一味地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败坏的。事实上，他也承认自己在某些事情上行的正直，心中无愧。但在一个以律法而非恩典来评估义的背景中，保罗深知，无论他的行为比从前多么进步，那隐藏在我们心中掺杂其中的罪依旧存在。这正是我们常常落入的轨迹，当神开始在我们里面做成圣的工作时，我们开始为自己的改变感到满意，以为自己差不多可以进天堂了。但保罗清楚明白，不管我们的成圣程度多高，不论我们的义在神面前多么真实，那从我们而出的义仍然无法将我们推进天堂哪怕一寸。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现在够好了，足以进天堂。真正被成圣之人反而会更加认识到自己的败坏。保罗是以一种对自己罪恶有深切认知的态度来看待律法。他不是以消费者的姿态来使用律法，也不是以批评家的身份来评估律法。他不是说律法对我有没有用，我来试试看，也不是说我决定律法是否合理。相反，他知道是律法在评判他，而不是他在评判律法。他知道若没有基督，律法将毁灭他。在第17节，保罗表述了所有信徒都经历的那种挣扎。他形容自己内在的征战，好像成为了两个人，一个渴望行善的人，正与潜藏在里面的罪恶相争。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律与我同在，他继续描述这场心灵之战。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解的内容，第18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继续定义他在肉体中的挣扎。他说，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我们必须理解，保罗所说的肉体，并非只是物质层面的自己，仿佛他的思想、灵魂是完全圣洁的。 他并不是说物质的我是不好的，非物质的我是好的。罪是从思想、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的。他不是在表达一种洛斯底主义或柏拉图式的二元论观念，即物质为恶，灵性为善。保罗说的肉体是指他堕落的人性，旧人的残余，即便是在重生的人里面，这些罪依旧存在。即便是得救的、被圣灵重生的人，这些思想、言语与行为中的败坏，仍足以使人无法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让我这样说，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们永远不会比初信之时更少需要基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必须说出这一点，因为我记得我还没信主时，我对自己对基督的需要有极强烈的意识。我记得我信主、祷告、接受耶稣，有人告诉我，你的罪被洗净了。那时，我心里非常喜乐，那种喜乐无法言喻。但过了几天，老我又出现了。我心里说，等等，怎么我里面的那一部分还在？我常常心想，我为什么需要再一次走上那条走道？我需要再一次听到那样的呼召，我想再找一个祭坛来回应。我记得，我确实回应过几次祭坛呼召，你看见那扬起的尘土，那种激动人心的经历。我记得那时心里想着，要是能再次经历那样的感受就好了。你如此清楚地意识到你的过去已被神除去，那真是太好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神其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可以定期经历这一切的方式，我们称之为主的晚餐。神说，我愿你们每次聚集时，都真实地认清你们是多么需要我。因此，当我们在主日守主餐时，我要说，越是圣洁的基督徒，对主的饥渴就越深。我们愈加意识到，我们比自己初信主那一刻所意识到的，更加需要基督。我相信，使徒保罗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写下这段经文的。他尽可能深地领会了这一点，就像一个堕落的受造物所能领会的一样。但在这一段经文中，神恩典所拣选的人身上有一个独特的记号，那就是愿意顺服的心智仍然存在。这愿意顺服的心智，说明这段经文不是在讲保罗为信主前的光景。它里面有一种渴望行善的心智。但我要就这个顺服的心智稍作解释，这不是一种静态的、无力的愿望，不是一种没有实际行动的渴望。不是那种，我心里其实想做对的事，但我并不打算真去做的心态，不是那种我不会付出努力去做，但我内心深处觉得做对的事是对的想法。这不是保罗所经历的挣扎。我们要小心那些良好的意图。良好的意图很容易成为我们自欺的心理游戏。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你站起来说，我要开始为整个教会祷告，我要一直照着代祷名单祷告。你心里为自己做出这个承诺感到欣慰，但你却没有去做。然后你再一次许下承诺，又没有做到。一次次的承诺，一次次的落空。我不认为这是保罗的生活方式。我相信保罗每天早上都对自己说，我要尽我所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行神的旨意。而即使如此，在他竭尽全力的顺服中，他仍深知自己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称义的功劳。我们必须警惕那种静止不动的好意。我记得有一次我见朋友5美元，他以为我会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带来。我们一起去参加活动，他打算用那笔钱买东西吃。他问我，你带了我的5块钱吗？我说，我本来打算带来的，我真的存着一番好意。他回答，可我没办法用你的好意去买3明治。所以，我们要小心，这段经文中提到愿意行善的那种心智， 不只是我们里面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说，我大概想做对的事。在保罗的生命中，这愿意是带着行动的。他有顺服的意志，甚至顺服到为福音的缘故被斩首的地步。他的顺服之心是以极大的努力表现出来的。而在本段经文的语境中，保罗正是因反思神圣洁的律法，并借着律法之光照耀自己的行为，才认识到自己与神的圣洁之律之间有多大的差距。律法像一面镜子，在圣灵的光照下，让保罗看见自己离真正顺服神的良善、公义、圣洁之律有多远。他最终认识到，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达到配得神圣洁标准的地步，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保罗所经历的挣扎，我努力了，我拼命做，我认真追求，但我就是达不到。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我就是没有那个本事。他看着律法，看着自己，再看着神的圣洁，然后得出结论，靠着自己的行为是不可能赢得神的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达到了某种义的程度，以为凭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是站得住的，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大错特错，这绝不是圣经要传达的信息。罗马书七章十九节，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保罗说的是他的行为。行为这个动词在原文中是现在时态、主动语态、直陈式，这意味着这不是偶尔发生的事，而是保罗现实中持续不断的状态。他的意思可不是练习钢琴那种想要不断进步的练习，也不是教练组织的一段时间的练习课，他指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有吃饭的习惯，有呼吸的习惯，是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事情。保罗的行为是这样一种日常的常态。让我这样说，今天早上我再次读到这段经文，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罗一生都在持续的练习行善。他一生都在致力于做正确的事，寻求神的荣耀，追求弟兄姐妹的益处，在基督身体中彼此建立。这就是他的生命实践。而我要说，这种实践为他身边的人带来了极大的益处，也真实地推进了基督的国度。在这方面，保罗的实践是有果效的。但保罗从未被迷惑，以为他这些成就使他对神的爱有更少的需要。他从未以为自己可以靠这些行为来取悦神。他深知自己始终需要神的爱、怜悯与赦免，这一切只能在基督的宝血里得着。我们自己的义行在神的面前就像利器击打坚石，根本无法撼动我们罪的顽石。人的义行无法动摇那磐石一般的罪性。神的爱并不是人类顺服之后的回应，而是出自神自己良善旨意的主权表达。神选择去爱你，他是什么时候爱你的？罗马书五章八节，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不是你达到什么标准之后他才爱你，那是我们人彼此相待的方式。神在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仍然是敌对他的时候，就选择了爱我们。这是神呼召我们去彼此相爱的方式，这是最大的爱。想象一下，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但若是为仇敌舍命，那爱岂不是更大吗？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当我们还与他为敌时，他就爱了我们。然后他将他的名赐给我们，分别我们为圣，称我们为自己的子民。而即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仍然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你认为这会让他减少对我们的爱吗？仿佛一开始我们知道神必须救我、爱我，但现在 我在神的约中，若要留在这个家庭里，就只能靠自己不断地表现得更好才行。我们绝不能失去这样的认知。若我们今天仍然站立得住，若我们相信，哪怕信心只像一粒芥菜种，那都是神在永恒中拣选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的确据。你无法，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什么来使神更加爱你。问题从来不是他是否足够爱我们，而是我们是否有能力理解他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因此，我们要不断的阅读、学习、默想，为的是更加明白神恩典的浩大。正是因为这样一种需要，保罗才意识到他一生都在犯罪，也一生都需要神的恩典。这对你、对我都是同样真实的。罗马书七章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这节经文与第十七节极其相似。保罗并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而是在呈现他内心深处的巨大张力。我们上周也谈过这点，这并不是一句借口，说不是我干的，是罪干的。而是保罗在试图描述他心灵深处发生的挣扎，他内里有一个人渴望行善，也有一个罪性的人渴望作恶，这二者在他里面彼此敌对。我不禁想到马丁·路德初次访问罗马时的经历，他第一次亲眼目睹当时教会的腐败。无论你怎么看待路德，有一点必须明白，路德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发起宗教改革，他原本是想改革教会。他没有计划去创建一个叫新教的运动，也不是要建许多宗派，其中一个甚至以他名字命名。他去了罗马，却为教会的腐败深感震惊。这个教会并不是他所否定的群体，而是他的身体。他说，那是我的身体，我是他的一部分。可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了邪恶与罪恶的身体。那么，保罗该怎么办呢？他开始呼喊，他开始猛击那扇门。而在这场内在的挣扎中，我想到保罗的模样，在他里面，就像有一个小路德正在奋力捶打，控诉自己，你有许多问题。但在保罗里面的不仅是一个路德，更有基督的灵。正是借着律法，基督的灵显明了保罗的罪，也是借着那血的盟约，基督的灵揭示了保罗的救赎。如果你能理解我这个比喻，就好比路德在罗马是一个朴实却真诚的人，而在一个基督徒里面，则是基督的灵在彰显神律法的荣耀，对我们肢体的败坏发出质问，你为何如此？你必须停止。这也就是保罗为何会说那样的话，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其实他当然明白他做了什么，但那是绝望的呼喊，不是困惑的陈述。这正是保罗所施之人与他里面所住之物之间的区别。他将这种挣扎描述为一种律，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中，他用到律这个词的四种不同方式。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里他所说的律并非十诫，而是一种原则。他继续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他在这几节经文中用律来表达这场旧人与新人之间的征战，而这种冲突之确定以至于保罗称其为律。它不是也许会发生，而是必然会发生，是一条律。在他心中，真信徒总是喜爱神的律。你可以此为鉴，审视你自己。但一个轻视、拒绝并完全悖逆神律法的人，显然不是重生得救之人。如果你坐在这里说，你知道吗？我已经蒙基督宝血洗净， 因此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根本不打算遵行神的律，也不愿悔改，我就是要随心所欲地活着。那并不是保罗所经历的挣扎。律法根本不在你里面，根本没有征战。你只是做你想做的，活在一种虚假的确句中。而这是极其危险的境况。若有人来到律法面前，自以为已达成神所要求的义，这恐怕可以说是愚昧的顶峰。所以我们面对两个危险，一个是说我是基督徒，但我会随心所欲地活着，反正基督的宝血会将我的罪东离西的除去，于是他活的就像一个未重生的人。另一个危险是说我要极力顺从律法，以至于我发现自己并不太需要基督的宝血。这两种人都已经脱离了福音的正道。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三节，保罗完成了对这场冲突的描述，说律法的良善成了囚笼，把它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他仿佛被关进一个笼子里，无法脱身。就像我们家里有条狗，我们给它准备了一个小笼子，它晚上就睡在那里。但它长得越来越大了，我们得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笼子。它似乎并不在意自己睡在笼子里，虽然我也说不准它真的不在意。它有点像一只邋遢狗，眼睛都被毛遮住了。我们常说他应该没事，但我心想要是他真的不舒服，他该怎么表达呢？但我们就是有那个笼子，把门关上，他就被限制在那里。而保罗说，他就像被律法关进了笼子，无法脱身。在人生中，我们常常经历各样的试炼，我们试图从中脱身，我也有过。面对冲突，我们尝试八种办法去解决，如果都失败了，才想到祷告。我们努力协商，试图找到身心的安宁。我们试图改变思维方式，好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我们寻找一个出口，或至少一个角落暂时栖身，好整理一下思绪，再做下一步打算。这让我想起一个老拳王穆罕默德·阿里。你们当中许多人知道他是谁，曾经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人。年老之后他复出比赛，因为他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灵活，于是当对手攻击他时，他靠在绳边保护自己，任由对方击打，以此来调整呼吸，然后再突然出击。他在等待机会，等待脱身之机。他不是被关在笼子里，他知道自己能逃出去。但使徒保罗所描述的情形没有任何逃脱的机会。我们无法从违背神律法所带来的定罪中脱身。我们没有答案，无法突破。保罗将自己与神圣节律法的对照，不给他任何出路，他被掳了。此刻，我们看见这位圣洁之人的罪性暴露无遗，仿佛他蜷缩在祭坛旁，只能发出孩子般的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他已经筋疲力尽。我想到小孩在无计可施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哭。你可曾经历这种时刻？你试过这个，试过那个，做尽一切，最后站在那里说，我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只想坐下哭一场。保罗到了那地步，他在无可献上的只剩下向神的哀哭。神啊，我同意，我正是圣经所说的那种人，一个苦的人。我承认，现在我的问题是，谁能救我？我该往哪里去？我对此毫无答案，没有中间地带。神的恩典既指出人的苦境，也带来医治。若我们不承认这病必死的本质，就无法真正领受那唯一的解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一点点医治。历代教会中凡贬低人堕落深度的讲法，都在无意间削弱了神恩典的力量和基督宝血的功效。这本就是律法的目的，它的目标就是使人读到那一刻 发出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的呼喊使人走到尽头，抬头仰望天说，我需要帮助。保罗对自己的评估并非一个仅被罪缠累之人的表述，而是一个即便已属基督仍在神面前常常认罪痛悔之人的自白。我们若把约翰牛顿奇异恩典里的歌词拯救像我这等苦人改为拯救像我这等灵魂只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那么我们恐怕是在损害人的灵魂。我们不禁猜想，当保罗发出这一声呼喊时，是否想起了他在本书信早先引用大卫的话，诗篇32篇1至5节，那段话听起来如此相似，因为从创世纪3章15节直到如今，救恩的答案始终如一，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爱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不正是保罗的心声吗？我真是苦啊。我不再遮掩，不再逃避，不再欺骗。我愿承认我的过犯，而你就赦免我的罪孽。在神面前隐瞒罪恶并无任何益处。人类自古以来试图遮盖自己罪孽的方式层出不穷。从无花果树叶开始，到否认神的存在，否认罪的本质，重新定义，合理化，辩解自己的罪行。还有许多方式我们尝试着自我救赎。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以为我的好行为终将抵过我的坏行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然而朋友们，当谈到与神和好的问题时，保罗靠着神的恩典所发现并向我们传讲的答案乃是承认我们那苦楚的光景，并向神呼喊，谁能救我。使徒保罗在他事工的末期，甚至在生命的尾声，蛮有信心地写下了这句话给年轻的提摩太，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他充满信心地相信，当他呼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时神确实会施行拯救。或许正是带着这样的思想，他在预备进入伟大的罗马书第八章之际，在那里他将展开讲述那救恩的能力、深度与持久性。他以感恩之语结束了第七章的思考，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上接着他做出一个总结，为进入第八章做铺垫。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下。如今既已确立这个事实，我们也就明白了人内在的冲突与天上的答案。我们将在下次聚会中开始进入第八章的内容。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祈求，愿你开启我们的心眼与悟性，使我们认识你律法的真理，也认识那律法若无基督宝血就有定罪的大能。帮助我们明白使徒保罗极力要我们明白的那一点，问题并不在神的律法。正如主耶稣所教导的，我们也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遵行你的律法。而在遵行你的律法中确实有许多益处，但在你面前的称为义却绝非其一。因此我们恳求你让这点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清晰，直到你将我们接回荣耀之日，我们仍当和使徒保罗一同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们承认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你才会真正施行拯救。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他圣洁的名。阿们。